我们还是先把那个第二章有个总结吧，今天来读这个创世纪的第三章。不过在进入这个第三章的问题之前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第二章，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其实创世纪第二章呢，代表人类的一个时代，那个时代是个什么时代呢？那个时代就是无罪的时代，有神的时代，神治的时代。那个时候呢，罪还没有进到人类中间。人是在神的同在之下，人因着神的同在、娱乐、供应、管理、丰富，所以人就享受一个平安、安息、快乐的生活，那是伊甸园的生活。所以在第一个跟神的关系是和谐的。那第二个呢，在第二章我们看见一个美好的婚姻，幸福美满的婚姻，亚当和夏娃这个美好的婚姻。亚当说夏娃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你看他们是彼此相爱的，而且相爱联合成为一体。所以是个美满婚姻的生活。那第三呢？这个人跟万物的关系是美妙和谐的。所以第二章给我们看见，他跟万物，包括神所造的植物啊、动物啊、宇宙整个万有啊，都是非常美妙和谐的。你要知道，在圣经后面呢，我特别去读这个以赛亚书，讲到这个要来的万物复兴的时候，那个要来的国度的时候。那个光景呢，是个什么光景呢？我读几个经节给你听啊，给弟兄姊妹来听啊，你就晓得那个光景虽然是描绘要来万物复兴的一个光景，其实呢也是恢复到原来这个伊甸园的那个光景，就是无罪时代、神治时代的光景。他那里说呀，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必与山羊羔同卧，牛犊、少壮狮子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他们的崽子必一同躺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灰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孩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些都不伤人，不害物。这个就是一个万物复兴，其实也就是伊甸园的光景。所以，伊甸园的光景就是在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是万物和谐的。所以在第二章，你看见那个时候的人是无罪的，是有神的，是无罪的时代，是神治的时代。这个时代有三个特征，我再重复的讲：第一个，与神的关系是美妙的，是在神的眷顾、保守、看护之下，在神的供备之下；第二呢，人的婚姻也是美满的；第三呢，人跟万物是和谐的。那但是呢，那个时候的人呢，他也负一个责任，是个什么责任呢？就是要运用他的自由的意志。做正确的拣选，要拣选生命，拒绝死亡，而且呢，要看好那个伊甸园。所以神在那里吩咐着要耕种看守，耕种就是要耕种这个地啊，看守就是看守那个园子。而且神造人的时候要人呢看着这个园子，要管理这个万物，特别是管理地上的爬物。那么到第三章，你就看见了这些就失去了。第三章就开始了一个，就像你说的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转折。转折发生在什么呢？发生在这个蛇进来了。蛇是什么东西？蛇是个爬物啊，蛇爬进来了。那当然，你刚才问题就是说，这个蛇是什么？当然，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蛇，现在的蛇不会说话嘛？那个时候蛇怎么会说话呢？所以呢，这个要从整本圣经来看。那你到了启示录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呢，就是12章，那里讲到那个古蛇，古蛇就是创世纪第三章的蛇。是什么呢？是撒旦，是魔鬼。所以呢，第三章人的堕落开始于蛇的引诱。所以这个蛇呀，就是那个魔鬼，就是那个撒旦，就是那个诱骗人的那个他的魔鬼的一个化身。所以他来引诱人，人就堕落了，人就犯罪了。所以你就看见说这个蛇进来啊，他第一个他是来找夏娃，他没有来找亚当。所以呢，第一个这个人的堕落就两个重要的因素，一个就是蛇的引诱，一个就是夏娃的出头。所以夏娃呢，其实应该伏在亚当的这个座头的之下。如果蛇来了，他跑过去找亚当，这个事情就不会发生了。但他单独，他独立了，他自己跟蛇说话了。你看呢，跟蛇的对话是很简单，在那个很简单的对话里，其实那个蛇呢，已经把一些毒素啊注射到夏娃的里面了。我给你读啊，他这里讲，那么蛇来说话的时候，蛇对女人说：“园中 神岂是真说？神岂是真说你们不可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神岂是真说，这个什么，就是放一个问号，就把一个问号放在夏娃的心思里了。然后说什么呢？你们不可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神是说园中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那一棵不可以吃。但是呢，这个魔鬼啊，把神的话扭曲了。神岂是真说你们不可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所以他第一个把问号放进去，第二个扭曲了神的话，所以在夏娃的心思里就有一个问号，就开始怀疑，叫他怀疑神的话，叫他怀疑神的话。然后呢，这个女人就说了，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好了，他开始跟蛇对话了。然后蛇下面怎么说呢？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开了，你们必如神知道善恶。哇，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看他这是个诽谤的话，这个话一种进去，就叫夏娃他的情感里开始啊怀疑神的爱，开始误会神的心，开始怀疑神的爱，不光怀疑神的话，也怀疑神的心呢，好像神还留一手啊，神不把好东西给我呀。所以他就叫他心思里，叫他不但是心思里怀疑了神的话，而且情感里开始厌恶神了，开始不喜欢神了，开始啊对神的爱有怀疑，开始对神的心有怀疑。所以呢，你看呢，所以他的心思不光心思中毒，情感也是中毒了。然后他的意志就做了决定了，他就决定说看，现在看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多食物，也悦人眼目，却是可喜爱的，你看还叫人有智慧。于是摘下来吃了，所以他的意志就决定了。所以呢，在这个整个很简短的对话的里面呢，这个蛇是把一个毒素注射到这个女人的，首先是毒素注射到她的心思里，叫她心思污染，开始怀疑神的话，然后叫她情感污染，开始不喜欢神，开始怀疑神的心，误会神的爱，叫她觉得神不好，不喜欢神了。然后意志就决定了，再看这个树呢，果子就好吃了，就好看了，又叫人有智慧，就拿来吃了，不光自己吃了，也给她的丈夫吃了，丈夫一吃，这个就是这样，毒素就进来了。这就是他堕落的，你看是简单，其实是魔鬼撒旦是一个用的一个伎俩，就是用问号，用诽谤的话叫人误会神，叫人心思中毒，叫人情感中毒，叫人最后不喜欢神，叫人最后怀疑神，叫人最后拒绝神，就是最后就受了欺骗，吃了这个善恶之树的果子。对啊，这个问题也是很常会问到的，难道神不知道吗？神当然会知道了，神是全知全能的，神预知一切，他当然知道，但是他给人有自由的意志。在这里呢，我们也看见这个仇敌呢抢先一步，仇敌的动作都是快的，神还没来得及做事，仇敌就先来抢先一步。神的心意是要人吃生命树，巴不得人吃生命树，但是人还没吃，魔鬼来了，撒旦来了，就抢先一步。所以呢，这里我们要学一个功课，我们做人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不要那么快，不要那么快做决定，要停顿一下。魔鬼做事都是快的，快速的鼓动你的心思，鼓动你的情感，然后呢鼓动你做一些事情。但是我们如果停顿一下，祷告一下，问问神，如果是问问旁边的丈夫，问问旁边的弟兄姊妹，你都会蒙保守。Anyhow, 无论如何呢，这个神是知道会发生的。神容许撒旦这样做，也允许人的失败。也事实上，神也借着这样的事，叫撒旦进到一个笼子里了。就好像，举个例子来说，好像在这之前，在人类被造之前，撒旦在这个宇宙中蹦蹦跳跳，像个老鼠一样，耗子一样，到处蹦跳。但是现在呢，撒旦以为说，钻到人里边了，进到人里边了，其实就好像一个笼子一样被笼住了。那么神在神的智慧里，我们慢慢读圣经，要想慢慢读，在到了新约 就会看见在神的智慧里，借着人他自己成为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就废除了这个魔鬼，就钉死了这个魔鬼。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所以这是神的智慧，神永远不失败，神容许撒旦抢先一步，但是神的智慧仍然是高的，神在他的全智全能力，有智慧来对付神的仇敌，也有智慧来挽回人。其实第一个你要认识，神造人是造一个活人，照着他的自己的形象造的，是一个自由选择意志，有自由意志的人，神没有造一个机器人。那人如果做了错误的拣选，那人就要承担这个错误拣选的结果。所以你作为一个不信主的人也好，你可以拣选信主，也可以拣选不信主，但是你做了这个拣选之后，你要叫负责任。你拣选说我不要信主，那你就要承担永远的责任。好了，你承担你信主也要是一个负一个责任，你接受了这个救恩，那么我们得救之后，我们还是要继续不断的做拣选，对不对？你天天都在做拣选，你可以选择做这事，也可以选择做那事，你可以选择晚起来一点，你可以选择早起来一点，你可以早上起来之后祷告读经读主的话，然后你也可以选择做别的事情。无论如何，这是很每一个人，这是神造我们这个人得救前得救后都有这样自由拣选的意志。但是你要永远记得，这个自由的拣选，你不论做什么拣选，你都有一个后果，都有一个结果啊！神警告人，你拣选这个会有后果。就好像你做妈妈的就要告诉小孩，你不可以玩那个刀啊，那个刀会，你不小心玩小刀会伤到人呢、啊。那小孩子要玩，那玩了之后他怎么办呢？就是真的伤到了，那伤到怎么办呢？伤到受伤了，你就要受伤的痛苦啊。但是妈妈她有办法，她还是可以医治她，还可以把她治好。这就是神的意志高过人的意志，就是神有能力，神有预知，神可以挽回人，对不对？就是人这个犯罪了，堕落了，神可以，神在他的智慧里，神在他的意志里，能够把人挽回回来，能够把人救赎回来。但是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人必须承担那个犯罪堕落的一个结果。就用刚才我这个例子来说，小孩子不可以玩刀，玩刀受伤，真的受伤之后，妈妈爸爸可以给你治好，但是在医治的过程中，你要受这个伤的痛苦啊。哦，妈妈说那个洗涤剂，那个是有杀虫剂，是有毒的，你可不能碰，不能碰，不能吃，更不能吃。我就要尝尝，就要尝尝哈。好了，尝了之后你就中了毒了，那妈妈还有办法把你解毒啊。帮你想办法把毒给它解出来，但是在解毒的过程中，你要受这个毒的苦害啊！所以这就是这里的关系。所以呢，人是有选择的意志，人做了错误的拣选，神在他的更高的智慧里，在他的意志里、旨意里，是可以把人挽回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人必须承受这个结果。所以我们再重复的讲，我们任何人，我们信了主的基督徒，我们每天都面临很多的拣选。像一个姊妹，你可以拣选一个信主的做丈夫，也可以拣选一个不信主做丈夫。但是你在拣选之前，你要想好，你要拣选一个不信主的男人做丈夫，你就要跟着他过那种生活，那是后面还有很多结果的。你选择一个爱主的弟兄做丈夫，那也有个另外一个结果。所以我们的拣选是要承担后果的。神在他更高的智慧里，他都能够拯救你，都能够挽回你。但是在这过程中，你必须承担你拣选所有的后果。所以一切就从吃进来啊，你吃了一个东西就产生一个后果。这个吃了这个善恶知识树的果子，受了撒旦的诱骗，这果结果是可怕的，结果是多重的。那么我们从这里看出来，这是少部分的结果。那么从全本圣经看呢，结果都是非常可怕的。整个圣经，整本圣经都向我们告诉我们，人堕落是产生结果。这一个吃，错误的吃，错误的拣选，运用了意志，滥用自己拣选的意志，受了诱惑，结果就产生了多重可怕的结果。那哪些结果呢？我在这里可以给你列出啊，从整本圣经来至少八项可怕的结果，都是很可怕的。我跟你讲，第一个就是他违背了神的命令， 对啊，就是在神面前有了过犯，在神的定罪之下受了咒诅，这是第一方面。那么第二方面，我们能下回看到了，他就被赶逐离开伊甸园，就是跟生命树所代表的神的生命就隔绝了。人犯罪之后，人就再也不能碰生命树了。生命树代表神自己要做人的生命，人就失去了生命吃生命树的权利和资格，所以呢，人就与神的生命隔绝了。那第三，人的魂就被罪污染了。所以刚才我们讲的，在其实夏娃亚当在吃那个知识树果子之前，他的心思、情感、意志都被魔鬼撒旦他的意念、思想毒化了，所以的魂就被毒化了，变成背叛神的，变成背逆神。等一下我们看到他们彼此推卸责任，你就知道他的心思都已经被毒化了。然后第四，他的灵死了。神说你吃了日子必定死啊，那你说他没死啊，怎么没死呢？其实呢，我们知道人是有灵魂体三部分的，在吃了善恶之树的果子之后，他的灵就死了。灵是跟神交通的，灵是用来接触神的，那么跟神交通接触神这个功能就失去了。而第五，人的体，人的身体啊，原来是洁净的，就现在变成了肉体，因为罪就重到人的身体里，是罪就像就是撒旦的，就是撒旦的化身，就是撒旦，撒旦就作为罪住到人的肉体里面了，人的身体就成了肉体，就成了有罪的肉体，就满了情欲，所以我们这个身体啊，里面有罪住着，会犯罪。然后呢，我们看见说这个罪，从罗马书到了新约罗马书，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借着罪来的，死就遍及众人，所以人就在死的管辖之下。所以第一，人的灵死了，然后第二，人的身体也会死，而人的一生就在死的折磨之下，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这死就进来了。然后呢，不光如此，因着人这样的堕落，灵魂体都败坏了，灵死了，魂败坏了，体成了肉体，有罪住着，然后死就遍及众人。因着这个缘故呢，这个人就失去了在神面前的那个原初神造人的那个目的，造人的目的叫人由他的形象彰显他，也做不到了，叫人神的权柄来代表他，也做不到了，最后连整个造物啊都受了影响了，受了牵连。你看神的整个造物，那些生物啊动物也不再听亚当了，甚至伤害人了、啊、你看现在野兽伤害人，连那个秋天那个苍蝇都伤害你，对不？你看整个造物生物整个都受了败坏。所以呢，这个圣经说呀，这个整个受造之物都在虚空之下受败坏的奴役，是非常可怕的。这就是亚当夏娃，夏娃亚当吃了善恶之树果子所带来的多重可怕的结果，非常非常的可怕。对啊，这好多人都有这样的说法，这亚当吃的果子，我们今天承担这个后果，这有点不公平啊。所以这个呢，其实这个一方面来说，给我们看见说什么呢，就是你这个果子，你这个拣选呢，你的拣选不光是要为自己负责任，你也要为其他人负责任，因为你影响你子孙后代，所以呢，这个整个人呢，他不是一个人，他是这一个整体来看，是一个整体来看。所以呢，这个的确是因着亚当夏娃的犯罪堕落殃及后代，所以因着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构成了罪人，所以我们都在他里面犯了罪，我们也都受他的牵连。就好像要毒素，你现在有些病毒就这样，有些病毒啊，就现在特别是那个有些某些的病毒，不是全部，所有些病毒它进到这个人体之后啊，它会有遗传的，所以这个罪就像一个病毒一样进到人亚当夏娃里面呢，他剩下子孙后代就遗传下来，所以呢这个病毒遗传下来，所以殃及后代，的确是殃及后代。所以这是这个，那好像有点不公平啊，说我生下来我啥也没做，我就承担了罪，我就承受了罪。但是呢，我告诉你啊，有好消息，这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就是福音呢，这个我就读几个经节你就晓得了，在这个罗马书就讲到了，这就如罪是借着一人入了世界， 死又是借着罪来的，于是死就遍及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是第罗马书十二节。然后呢，你听听啊，后面呢有好消息，十七节啊，十七节说，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借着这一人做了王，那些受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义恩赐的，就更要借着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了。如此说来，借着一人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借着一次的义行，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了。借着一人的悖逆，多人构成了罪人，照样借着一人的顺从，多人也要构成义的了。所以你看吗，这个一人的悖逆，一人的犯罪，就是亚当了。在神的看，夏娃跟亚当就是一个，就是借着他们，借着他一个，然后呢多人都构成了罪人，多人都被定罪，就是所有他的后代，就是你和我，整个人类都在神的定罪之下，都构成了罪。但是呢，感谢主，有另外一个人。这另外一个人是谁呢？就是神成为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人。他作为一个人，因着他一人的顺从啊，他在十字架上顺从了啊，借着他的义行，我们就被称义得生命了。然后借着他一人的顺从呢，我们也可以在生命中作王。所以呢，你看呢，好像是你是无辜的，没有做什么成的，但是呢，神借着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这另外一个人呢，他是一个顺从的人，他是一个义人，因着他在十字架上的顺从，因着他的义行，我们就白白的得赦免，我们就白白的得称义，我们就白白的得生命，我们甚至可以在生命中作王。所以啊，是公平的，神是公平的。你好像生在亚当里就成了罪人，没犯罪就成了罪人，对不对？但是呢，你借着相信基督，就可以从亚当里转到基督里。在神的眼中看，就两个人，一个是亚当，一个是基督。亚当悖逆，亚当犯罪，所以他的后代都构成了罪人，都在神的定罪之下。这里有一个人是神成为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做人，他的顺从，他的义行，他在十字架上死，为我们完成了救赎。然后呢，我们在他的里面就白白的得赦免，就白白的得称义，就白白的得生命。所以借着相信，就从亚当里转到基督里。所以神是公平的，不需要你做什么，只要简单的相信，你就得蒙赦免了，你就得着生命了。你看这好不好？这不是福音吗？对呀、啊，你觉得神真的找不到他们吗？当然神是无所不知的。哎，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是预知的，神知道他们在哪里。但是呢，神来寻找人。所以在这里你看见说，人堕落之后，犯罪之后，他就害怕。首先他知道自己有罪了，所以呢，发现自己赤身露体。其实那个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良心发现了。因为神造人的时候，他的良心呢，就造在人里面，就在人的灵里面。人的灵里有一部分就是良心。但是人没有堕落，那个还没有起作用。人一堕落，那个部分就起作用了。所以他先是用无花果树编的叶子编做衣服遮盖自己，然后呢就躲藏起来。耶和华神来的时候呢，他和他的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躲避啊，他藏起来害怕。但是呢，神并不是来定罪人，神来寻找人，说人啊，你在哪里？然后呢，这个人神来，神在这里你就看见说，神没有来审判人，神没有来定罪人，神是来寻找人。哦，这个呼唤人呢、啊，你在哪里？而且呢，在这个呼唤里面是要引导人认错，引导人悔改，引导人认识他们有了过犯，有了罪。你看呢？然后呢，这个亚当这么说呢？他说：“我听见你的声音就害怕，因为我是赤身肉体的，所以我藏了起来。”耶和华说。耶和华神说，谁告诉你你是赤身肉体的？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你难道神不知道他吃了果子吗？神当然知道了，神是在这里要引导他悔改。但是你看见人有悔改吗？人没有悔改，人没有悔改，人在神面前，这个亚当就开始推卸责任了。所以这个人就是堕落之后，你就看见说他不是主动的认错，说神啊，对不起，我犯罪了，我违背了你的命令。没有，他说这么说，他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在一起的女人 他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你看，把责任不是推给那个女人，是推给你，因为你所赐给我。刚才不是在第二章时候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是我的女人，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我要称道你。那他现在说，你所赐给我那个女人是你给的，然后呢，给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然后呢，神来问女人说，你做的什么事？然后女人说，那蛇又骗我，我就吃了。所以就在这里推卸责任。所以 anyhow， 在这里呢，你就看见了神来寻找人，就是引导人悔改转向神。神没有定罪人。那当然人在这里的反应呢是推卸责任，然后呢结果呢神怎么做呢？神就审判蛇，来借着咒诅蛇来审判蛇，然后呢赐下应许。然后其实神是来传福音的，神第一个向人传福音的就是神。神没有定罪人，你看开头的话，没有定罪人，没有说抓到他就犯罪了杀掉出面，没有。神就是人啊，你在哪里？所以一步一步追寻问他们。所以其实人在这种情况下，人是失丧的，人是远离神的，人不知道在哪里了，人藏起来了，原来在神的面跟在神面前，现在不能在神面前了。所以人是失落的，人是失丧的。所以我们的神呢是来寻找人，神爱世人。这个就开头在第三章创世纪就看见了，神爱世人，神来寻找人。神没有，神向人传福音，神不是来定罪，神来向人传福音。对啊，在这里呢，这个神来审判蛇的时候，神说了一句非常宝贵的话，就是十五节，就是这里说啊，神对这神说，我有神首先咒住这个蛇。他说啊，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和田野的活物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然后他下面说十五节，很宝贵的经节，这是这一章的一个重点经节，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好，这里讲到女人，也讲到女人的后裔，女人要跟这个蛇为仇，女人的后裔也要跟蛇为仇，然后呢，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啊，打伤蛇的头，伤这个蛇呢，要伤女人的后裔的脚跟。那首先，女人是谁呢？当然，这个女人第一个就是指着夏娃说，当然指夏娃，因为夏娃就是女人嘛，从夏娃而生出后裔来。但是呢，其实这个真正这个女人呢，是指后面的这个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说的。所以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应许。就是女人的后裔要来，这个女人的后裔是谁呢？女人的后裔就是主耶稣，就是耶和华神成为救主，做了救恩，成为一个人，做了女人的后裔。哎，你看呢？这个主耶稣是童女所生啊，所以到了新约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主耶稣是圣灵承运，童女所生，他是唯一可以称作是女人后裔的，其他的人都是男人的后裔。好，所有的人都是从父亲怀孕，从母亲所生，是男和女的结合，唯有主耶稣是从圣灵承运女人所生，她可以称作女人的后裔。所以那个女人是指着玛利亚说的，那个女人的后裔是指着主耶稣说的。这里就是说主耶，这里神有一个应许，就是女人的后裔要来，就是神要成为一个人，耶和华神要成为一个人，借着童女所生做女人的后裔，要借着十字架上的死毁坏古蛇，伤蛇的头。哦，这个不得了，这太好，这就是福音了。因为你想想看，当时夏娃是不是很恨这个蛇呀？受了这个蛇的诱惑，叫他落在罪中，他真的恨蛇。但是呢，神就在这里，就在这个时候，神给他一个宝贵的应许，就是女人的后裔要来。女人的后裔来的时候，伤这个蛇的头，这就是福音呢。这就说明，这就向他传，他不需要死，他没有不他。而且他要产生后裔，从他产生后裔，从他产生玛利亚，玛利亚是那个女人呢，她也是这个女人，而玛利亚那个女人要生出这个女人的后裔，要产就是主耶稣，主耶稣就是女人的后裔，他就是耶和华神借着女人，借着童女所生，生出来女人的后裔，他做了耶和华救主，做了耶和华救恩，要在十字架上伤蛇的头。那当然这个蛇也伤了他的脚跟，他的脚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呢 到了新约希伯来书就讲说，主耶稣借着十字架上的死废除了那掌司权的，就是魔鬼，所以他在十字架上毁坏了古蛇，打伤了古蛇，伤了毁灭了这个蛇，所以这个对人来说就是福音呢，这个就是神向亚当夏娃向人传的福音。在前面我们看见神不光是呼唤他们寻找他们，在这里我们更给我们看见神也给他们一个宝贵的应许，就是女人的后裔要来，要毁坏古蛇，这就是福音了。对啊，很好。所以在人吃了善恶之树的果子之后，神就把人呢赶出伊甸园，而且呢，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不光是不能他碰，不让他碰，而且呢，整个围起来，整个把守那个道路给封起来了，不能再吃了。为什么不能再吃了？因为啊，人有罪了。神不能容许这个有罪的人再来吃生命树的果子，永远活着，那个岂不是一个灾难吗？有罪的生物永远活着，那就是一个灾难。所以呢，神不能容许人再来吃生命树的果子，那么只等到有一天神把这个人里面的罪除掉，那么再才能打通再到这个生命树的道路。那你就看见了，这个什么？这就是主耶稣的来啊！主耶稣来了，不光在十字架上毁坏古蛇啊，主耶稣也借着十字架上的死，他作为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在约翰福音1:29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主耶稣作为神的羔羊，就把人的罪除掉了。他把人的罪除掉之后，他就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可以叫人再来接近生命树，再来吃生命树的果子，再来接触神原先要人吃而亚当没有吃的那个生命树的果子。所以呢，这可以说那个路又重新打通了。那你看神在这里把守那个封住那个路的东西什么，他说是一个基路伯还有火焰的剑，有火有剑。所以基路伯在圣经里是代表神的什么？代表神的荣，代表神的圣洁。那个基路伯是代表神的荣耀。基路伯在这个圣经里，你读这个到了这个以西结书啊，是代表神的荣耀。那个剑呢，是击杀的剑，代表神的公义，代表神的公义。那火焰呢，代表神的圣别，神是圣别的，神是公义的，神也是荣耀的。一个圣别、公义、荣耀的神。不能容许有罪的人再来吃生命树的果子，而只等到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满足了神这个公义圣别荣耀的要求啊，神的公义神的圣别神的荣耀加在人身上，人是有罪的，根本没办法满足那个要求，所以无法再吃生命树，无权再碰生命树，与生命树隔绝无望了。但是感谢神，神还有他的救恩，他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满足了神那个荣耀圣别公义的要求，满足了神的公义，满足了神的圣别，满足了神的荣耀，然后呢除掉了人的罪，打通了这条道路。所以希伯来书10说呀，他为我们开创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肉体，所以是从他经过可以再来吃生命树。一面说你可以再进到伊甸园吃生命树，或者说你说生命树就出来了，他这个生命树就出来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就再可以恢复来吃生命树。所以呢，在这种情形下人是不能再吃的，但是在神完成他的救赎之后，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就可以向人开放，向人打开。那这个是借着什么呢？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一条路，是借着基督的救赎。人必须借着救赎才能恢复再吃生命树。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所 所以这也是创世纪第三章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这个福音的真理的点，就是二十一节，是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啊，在这前面说啊，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二十节，所以为什么就夏娃什么意思？夏娃就是活的意思，在那之前他没有名字的，所以在那之前他在这个时候就称他为活，意思什么呢？原来他们是在等待神的审判，死的判决。但是呢，神说女人的后裔要来伤蛇的头，哇，这就说到，这就是福音呢、啊，这就是神有个应许，女人的后裔要来，这就说出他们不会死，他们要活呀。所以神传的福音，神先呼唤他们，再给他们应许，那个应许就是福音，那个应许说女人的后裔要来，要伤蛇的头，那个女人后裔的应许就是福音，他们就晓得，他至少亚当就相信这个他们不死了，不会死，活，所以他给他妻子起名叫活，所以他说明他这个相信了这个福音。然后呢，耶和华神呢就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原来穿的什么呢？原来是无花果树的叶子。你看无花果树的叶子，那会风一吹，这个太阳一晒，叶子又会干掉了，就掉了，所以那个羞耻又露出来了，所以遮盖不住的。什么意思呢？现在是用什么？因为那个皮子怎么来的？皮子是杀了一个动物啊，就是很可能就是羊羔啊，神在他们面前杀了一个羊羔，用羊羔的皮做衣服给他们穿，所以呢这个皮子就遮盖了他们，他们穿上了羊羔的皮子，他们就跟羊羔成为一了。所以呢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呢？给我们看见人有罪之后，人需要用什么来遮盖自己呢？人不能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无花果树的叶子有自己的办法，自己的努力啊，遮盖自己的羞耻是遮不住的。那皮子什么呢？皮子就是借着动物啊，借着牺牲啊，借着流血啊，所以神在他面前杀了一个羊羔啊，流了血，其实在这里就隐含了救赎啊，所以这个皮给他们穿，这皮子的衣服才能遮盖他们，这个皮子的衣服。所以如果读完整本圣经之后，你就晓得了，就了解了，这个就是代表基督，羊羔就是基督，基督才是那真正的神的羔羊。人有罪之后，不能凭自己的办法，不能凭自己的努力，不能凭自己的好行为来遮盖自己，没有用的，那个遮不住的。人的义行在神的面前不过是破烂的衣服，就像无花果树的叶子，随时会干会掉的，羞耻会露出来的。人怎么才能被遮盖呢？人需要基督，人需要基督的救赎。所以呢，基督为我们死了，他为我们成功了救赎，他成了我们的衣服啊，他就成了我们的皮衣啊，我们就可以穿上基督，到新约讲到穿上基督啊，所以基督成了我们的衣服啊，基督成了我们的遮盖啊。哎，你看这个新约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浪子回来之后，身上衣衫褴褛啊，破烂不堪啊，父亲说嘛，父亲有一个袍子，预备好的上好的袍子来遮盖他，哎，他就在能够在富家享受富家的丰富啊，所以这个袍子就是他的一个遮盖。所以我们今天穿的衣服不光是为了取暖呢，更是为了遮盖、遮身的，遮盖我们的羞耻。但是我们真正的衣服什么？不是这个外面物质的衣服，真正的衣服是基督啊。所以中国人那个字造字很有意思的，中国那个义字，公义的义啊，义行的义啊，繁体字上面是个羊啊，下面是个我啊，意思什么呢？我的头上啊要顶着羊羔啊，我要穿上羊啊，我要穿上羊皮啊，我要穿上羊做我的遮盖啊，这就是基督啊，这个羊就是基督，我们需要穿上基督，我们需要以基督做我们的遮盖，我们需要以基督做我们的义袍，用基督做我们的衣服才能遮盖我们羞耻。所以这里在第三章就看见，我们看见神如何来遮盖有罪的人，人如何来遮盖堕落的人，乃是用皮衣给他穿，用新约的话说就是要穿上基督，就是要接受基督的救赎，承认基督 与为我们完成的一切，然后呢借着穿上它与它是一，这个就可以蒙神的悦纳了，这个就可以站在神面前了。阿们。